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上课。今天上课，我们感谢主，有两个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一个是李香娟，一个是小王，一个是从台湾来的，一个是从黑龙江来的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你是能够教导我们的神，大人小孩。刚信的，信很久的，一种米养百种人。圣经的道是一种米养百种人。圣灵，你是最了不起的老师，混合班你也可以教。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课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亲爱的圣灵，我们这个课是要来认识你，是不仅是平面的认识，知识性的认识，是从认识当中进入与你的相交，与你的来往，与你的互动，与你的培养感情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课，不是停留在我们所听的，不是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，而是进到生活的层面，进到生命的领域去。因为你给我们的话，给我们这本圣经，不是拿来当一本书研究，是拿来当生命之道，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来提升我们的生命，来转化我们的生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跟你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主宰，能够借着神的道，我们就跟你连接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亲爱的圣灵，因为是讲你，所以需要你来帮助我们。你自己来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懂；你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真理，不是只是明白这个真理。所以把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也包括所有的已经来的，还有待会还会有几位晚一点到的，都求主圣灵你按手在我们头上，加添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让我们听天上的事听得懂，听灵里的事能够领会，没有太深，没有太艰难，是我们都可以吸收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也求主你按手在我的身上，按手在我的口上，让我所讲的是清楚明白，是合乎真理，是带着生命力，是带着火的能力，叫大家听了都能够得益处，得造就的。谢谢耶稣，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好，我们通常我们信耶稣哈，你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信耶稣呢，各有不同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大部分有不同，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。好，郭姐妹，你那个时候信耶稣是为什么信的？好，这位是郭姐妹，是不是郭？对，郭弟兄，李弟兄，李弟兄，那你是本姓是郭啊？
姓郭，我刚开始信的时候是因为有病。希望神医治。
哦，因为有病，希望神医治。哎，那还有呢？还有没有？那个黎弟兄你呢？
因为这从研究好多这个各个方面的神的，我们以前是无神论。
哦，以前无神论。
是无神论里面走出来的。
哦，那你是研究。
研究佛教、道教的研究好多。
啊，那你为什么要一直研究呢？
因为我寻找这个
真理。哦，你在寻找神，那很好。对，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信主哈，都是有一个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个切入点，有一个切入点。有些人是因为婚姻破裂，有些人是因为身体有病痛，有些人是因为经济有困难，有些人是会因为孤单，哈，老伴过世了呀，好，或是妻离子散呐，类似这样的事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大部分都是透过有人来带你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有人来跟你讲耶稣，然后刚开始你也不信，哈，你也不信。可是呢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就说，那你就你有一天呢，就跟他们去教会了，或者有一天你就祷告了，就像我，哈，我那个时候没办法了，我就说我来试一试。我的朋友，我大学一个同学信了耶稣，当时我看他信耶稣，生命有改变。可是他那个时候要带我去教会呢，我就不愿意去。我就跟他说呢，我说等到我年纪大了，需要有一个信仰的时候，我以为宗教信仰是年纪大的人的事。等到我年纪大了需要一个信仰，我一定选佛教，我怎么样都不可能选基督教。因为在我的意识里头，主观意识里头呢，基督教跟我是很八竿子打不着的，打不着边的。 是个很没有关系的，是外国人的宗教。我们台湾人哈，民间宗教是拜菩萨嘛。哎，那我们因为我自己的那个，我读书呢，我是语言的，我是中国语文学系的嘛，中文系的，所以呢，中文系的读的文学啊、书本啊，有很多就跟佛学比较接近。好，那佛学很接近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成语都是跟佛学有关系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什么？现身说法呀，所以有些时候我说请圣灵来现身说法，我都不太愿意用这个字，这是讲佛教你现身来说法，说你的那个佛法是这个意思的。可是有很多这种嘛，啊，所以我在我的情感上呢，我在情感上是亲近佛教的。好，那我那个时候还参加了佛学社啊，去参加斋戒会这一类的事，可是参禅不通，打坐打不住，好，背佛经背不进去，那个时候神就保守我。后来呢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不会，我是不可能信耶稣的，这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好，后来等到这个话说完了没多久，才过两年半而已。才过了两年半，我就遇到人生当中的很大的困难。这个困难的话呢，是不敢让父母知道，怕他们担心。然后朋友呢，爱莫能助。对，所以我在那种情况下，那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就觉得好像人生在隧道里面看不到光。所以我那个就去想到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呢，我大学同学，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毕业了，他有些时候会来找我。那他有一段时间呢，就因为失恋了，男朋友跑掉了，就哭啊哭啊，痛苦啊，伤心啊，啊，只差没自杀呀。哎，后来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没看到他，他再来找我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变了，这个人变得喜乐了，明朗了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二百，你怎么不哭了呀？”他说：“他信了耶稣。”好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要带我去教会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不可能信耶稣。”就是这样的。后来你看那个时候才过了，我就去了一次教会，去那还不是教会，是一个神学院的培灵会。我现在回头想，
不是你导
啊？
不是你导？
不是，我是讲我朋友的男朋友跑掉了。对，我的朋友，我男朋友始终没跑掉，就是他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我就看他要带我去教会嘛，我就去，好，去了一场培灵会，坐在那边怎么样都听不懂，只记得耶稣骑着驴子，其他都不记得。然后就想说，为什么还不结束呢？为什么还不结束呢？然后人家说，后来我才知道是叫人家做觉知祷告。我的朋友就叫我举手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举手，他就把我手举起来，就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去。原来是举手就是觉知的意思，我根本都不懂。而且我在那边急啊，因为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才不晓得40天还是4个月，整个心在女儿身上哈。所以后来呢，后来我就说不要再找我了，我说以后不要再找我了，我说我一定不会信耶稣，你不要再找我了，一次够了。后来等到过了，其实还过2年半而已，我就开始遇到困难。遇到困难以后呢，我就想实在是走投无路。后来我就想想我朋友信的耶稣，我就想说我来试一试我朋友信的耶稣。所以我就问他说，我就跟他要圣经。好，因为我知道读信耶稣的人应该要读圣经嘛。因为以前我大学有一个室友呢，他是基督徒，每天晚上都会读圣经，大概读个3分钟左右，三分钟读完就爬到那个上铺去睡觉，也从来不跟我们讲耶稣。对，然后我就知道是这里有，信耶稣要祷告。所以我就问他呢，怎么我就跟他要一本圣经。你看我那个时候呢，跟基督教遥远到连圣经去哪里买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跟他要了一本圣经。好，所以我的第一本圣经是朋友送的，从此以后我就一天到晚送人家圣经，还债嘛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问他你怎么祷告，他就说祷告很简单，祷告呢就好像跟最好的朋友或是最亲的亲人讲话一样。那开头呢怎么讲呢，你就他说就说喊主耶稣，你就说主耶稣，然后你就开始讲，像最对最好的朋友，对最亲的亲人讲话，哈，就什么都可以说，你需要什么，你的痛苦是什么啊，你的缺乏是什么，你就跟他说。说完了以后呢，最后呢怎么结束呢，就说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他就这样教我，我就带着一本圣经，我就带着这个祷告，我就到美国来。来了以后呢，我就开始祷告，因为实在很困难，我就开始祷告。就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就经历神，我就感受到他的安慰。对，这个东西是很直接的， 啊，这个，所以我的信主没有透过头脑，是直接到心灵。啊，因为呢，我们如果要信耶稣呢，走头脑这个路线，你可以慕道20年。你要想通了，你要想通了，你才信的话，你怎么想你都想不通，因为你的头脑只能知道地上的事，你不能知道天上的事。我们这个头脑呢，我们这个头脑的理解力呢，是因为我们起初神造人是让我们可以懂得他的，可是人犯罪了以后呢，人堕落了以后，就是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，吃了神禁止的果子以后，罪就进入人里面，罪进入人里面呢，人跟神之间的沟通能力就断，的沟通就断掉，就断线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感应到神，然后我们的头脑就钝掉了。我们头脑是越来，我们以为说人会越来越文明，越来越聪明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就人的聪明来说，其实没有比较聪明。科技是发达，可是科技的发达是累积的，因为它是累积的。好，这一代是站在上一代的成就上继续研究，所以你的科技就发达。可是就文学哲学方面来说，你文学哲学就一个人从生到老到死，就这一段在发展，对不对？所以文学科学并没有比较进展。你说我们的唐诗多美，你说我们的楚辞，那个楚辞，好，连古代的诗，哎，就是现在的写不出来的，是这个样。所以人并没有比较聪明，人是越来越钝，体力也不见得好，好。所以就说呢，如果要走头脑的路线来认识神的话，这是一条10万8千里的路，很遥远，很遥远。可是有一条很近的路，跟神找到神一条很近的路呢，是从心灵的。对，因为起初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呢，他就造我们人，让我们人来与他感应呢，不是透过我们的五官，不是五官就是我们的那个感官，这个五个。我们不是用五官来认识神，对。有些人说，你说哪里有神，指给我看，对。你说，那你说哪里有空气，指给我看，你也看不到空气啊，对。可是你可以呼吸得到空气，对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你要感知到空气的话，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呼吸，对不对？你要感受到冷热呢，不是用鼻子来吸，而是用皮肤来感觉。你要尝味道是用嘴巴用舌头，所以每一个观呢，每一个感官有一个特定的功用。同样的呢，我们要认识神呢，也不是用五官五个感官，对，也不是用头脑，是用什么呢？是用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份灵，用灵，我们有一个灵。好，神造人的话是有灵有魂有体。好，那体的话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是从尘土造的，这个身体是用尘土造的。好，神用尘土造好一个亚当以后，从亚当的鼻子就吹一口气进去，这个人就变成有灵魂的活人。所以这个我们人是分，有些人把它分成两部分，有些人把它分三部分。二分法就是身体跟灵魂。好，三分法呢分得比较细呢，就是身体还有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灵。好，那魂的这部分，身体这部分是用尘土造的，灵魂这部分呢是从上帝来的，是从神吹进去的。那所以你看，那来自尘土的，好，我们身体是来自尘土，最后就归于尘土。所以你老了，你死了以后呢，火葬也好，土葬也好，都是变成尘土，化为粪壤，对不对？然后人家研究我们身体的元素呢，跟土壤的元素是一样的。你不要看得漂亮漂亮的，哈，水当当的一个女人，哈，可是其实呢，你把它化解呢，磷啊、钙呀、钾呀、钠呀、铁呀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哎，那来，可是呢，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来自神的那一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灵魂要归于神，对，所以我们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不是纯物质的，只有身体这一部分是物质的，可是我们的灵魂这一部分呢是非物质的，对，哎，那灵魂的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又分成魂跟灵，好，灵那一部分呢，那个灵呢是来跟上帝感应的，对。 很，所以当灵很活泼的时候，起初亚当夏娃他的灵很活泼，就像我们的视力二 20/20 的时候，视力是最好的时候，你看东西看得很清楚。他们那个时候灵觉呢，灵的感觉呢，感应力呢，很清晰的。所以当神来到伊甸园找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就听得出来，他们知道神来了。对，他们神始终都是灵的存在，灵体的存在，不是物质的。神不是物质的，他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。对，可是他是灵的存在。好，就像我们这个人呢，有身体，可是我们有灵魂。好，那很多人不相信有灵魂。好，那我们说那个唯物论，说哪有灵魂，哪有灵魂？可是你想想看，有些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有肉体，只有身体，可是有些时候呢，你也不冷，你也不热，你也不饿，你也不渴，你身体没有一个地方有病痛，可是就有一种痛苦在你里面。你说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因为不是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如果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灵魂的话，就不应该有那个痛苦，是不是？每个器官都是好的，那就表示这是灵魂的问题，对，哎，所以就说，而且这个灵魂呢，因为是来自神，所以呢，从神来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，所以从上帝来的呢，从上帝来的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，也是永恒的。哎，肉体我们死，什么叫死呢？死就是物质的，我们生命物质的那一部分跟非物质的那部分分开来了。分开来了，物质那部分归于尘土，灵的那部分非物质，就是我们灵魂的那部分，归到哪里呢？归到赐灵的神那里去。然后去那边干什么呢？等候审判，等候审判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这是我们书那个世界上的书，我们教育，我们从小读书不会告诉我们这个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儒家呢，我们的孔子又跟我们说呢，怪力乱神不要去说他，然后焉不知生焉知死，把你这今生的事顾好就好了，死后的事不要去理，不要去想他，不要去说他。所以我们大部分呢，我们一生呢所着力的呢，所努力的，所认真追求的，都是今生的这一段的福分跟果效。对，都是今生的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？不去想他。一般人说谁知道呢？对，不知生焉知死啊，今生的事顾不了，哪会想那么远呢？就不去想他。好，有一天我跟一个慕道友，他慕道30年了，他老不受洗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说，如果有一天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死了怎么样？有没有想死的问题？他说这个我都想了。好，他怎么想呢？他说我常常在想说，我这屋子这么乱，好，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了，人家来我家看到屋子这么乱很难看，所以我要把它收干净。我说不是想这个，讲的是你灵魂到哪里去。对，对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你如果主来死来取你的生命的话，你魂归何处？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归处。物质，我们说质量不灭嘛，对，我们的尘土是归回尘土，它归到那里去，哎，它不灭，它只是转化而已。可是我们灵魂到哪里去？到天上去，对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呢，我们很多人信耶稣呢，是为了今生的难处来信耶稣。可是耶稣从天上啊，作为神的儿子，神自己从天上降世来做人，他不是只顾我们今生这个需要。今生的需要他固然会顾念，因为他爱我们嘛，哎，他爱我们，所以呢，即使我们他爱我们，所以短暂的事物需要他也顾念。对，我们看重的他就陪我们一起来看重。对，就像有一个牧师叫 Jack Deere， 他是美国人，很会讲，很会教导。他有一次他就讲到神对我们的心，神爱我们的这个心。他说呢，他说他的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呢，要修第二国语言，好，必须修一个第二国语言。然后他就跟女儿，他就建议他女儿学法文，好，因为他会写法文，他会写，他也会读，好，他写读讲也可以一点。他说你如果修法文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可是他女儿就不要，哎，那他就说好吧，那你如果不要法文的话，那德文怎么样？好，因为他德文虽然不会讲，还会写。 还会看得懂一些，所以还可以帮一点忙。他那个也不要，他要学什么呢？学意大利文，他意大利歌剧听起来比较罗曼蒂克，大概这样哈。所以他说他学意大利文，他说你学意大利文干什么？除了意大利这个国家以外，没有一个地方讲意大利话，而且我也不会，没办法教你。他女儿就不听，坚持要去修德那个意大利文。果然呢，别科都是得 A， 就那一科呢要拿 C。成绩不好，有一次考试呢，就说如果他没有得到 B 的话呢，他的成绩就会被拉下来，他其他成绩就会被拉下来。所以他女儿就跟他说：“爸，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我要考试。”他说：“你一定要为我祷告，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你一定要记得为我祷告。”他说：“你猜我那个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在干什么？啊，当然就是在那边祷告啊，对。”可是他说其实我，他说呢，你看我也没有因为说劝你呢，叫你不要修这课，你还不听，你现在考不及格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管你了。他说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不会这样子。然后我也知道说这一科呢，考有没有考 C 啊，或是考 B 啊，其实不影响这一生的幸福的。对，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女儿看中，因为是他爱女儿，所以女儿所看重的事他就跟着他来看重。所以我们今生的事情，哈，吃什么住什么住吃什么在哪里住啊，出入平安啊，票怎么买啊，像我出外就老问主说我这个票机票怎么买，我这里玩的要到哪里，一样一样问。好，那这些东西过了也就过了，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，可是关系到我们的事，我们所看重的会搅扰我们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的得失虽然是短暂的，可是神因为爱我们，特别是我们信主，上帝成为我们的父，他就样样来替我们顾念。对，可是真正的他知道最重要的是永恒的那一段。对，因为我说我上次跟你们讲呢，有一堵隐形的墙在我们的前面。对，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朝着这堵隐形的墙在走，这堵隐形的墙是什么呢？就叫死亡。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往前面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撞上去。有些人以为呢还早呢，年轻嘛还早呢，可是呢再走两步就撞上了。死亡来找你的时候是不分年龄的。对，可是有些人呢已经85岁了，得了癌症，你想大概这一下子大概要走了，主要接他走了，哎，他又活了5年。对，所以这堵无形的墙每一个人都会碰上。当你碰上这堵墙的时候呢，凡是物质的都留在这个墙这边，非物质的就过去，会穿过去，非物质的就穿过去。对，凡是物质的都留过来。好，所以你的身体，你健康也好，怎么样？然后你的钱财啊，你的好房子啊，全部留在这里。可是你的灵魂过去，我们的灵魂就过去。还有我们信主以后为主摆上的、投资在天上的那份也在那里。对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然后那个地方呢，今生是短暂的，今生是短暂的。然后过了那堵墙之后呢，是永恒的。是永恒的，你的好，你的不好，你在你那墙后面的信的那个祸福啊、得失啊、贫富啊，那是永恒的。墙的这一边都是短暂的，所以很多人是把人生呢，只当作是从生到死这一段，生到死这一段。可是其实呢，人的生命是分三段，第一段呢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。这段的年日呢，一般来说都是280天左右，当然也有早产的，有晚生一个礼拜的，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医生就说该催生了。可是呢，所以都差不多是这个，然后里面的环境呢不会差太多，反正都是水晶宫在妈妈肚子里面。好，可当然呢，那个空气会不一样，妈妈心情好呢，喜乐啊，那个胎儿在母腹中会有一点影响，会有点感觉。好，可是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，然后就出生了。出生呢，从生到死呢是第二段，这第二段呢境遇就会不一样，有些贫，有些富，有些健康，有些疾病，有些顺，有些逆。好，有些人活到90岁，有些人呢20岁就走了，长短不同。可是这一段， 哈，那我们一般人都以为人生就是这一段，所以你在这一段里头没有好好享受的话，没有好好享福，你就说枉费一生，你就觉得啊，这一生很苦命，哈，还不如就是觉得啊，就你就觉得苦啊，就觉得就觉得好像还不如不来活啊，哎，有的人家活得多好。我们就把注意都放在这一生，要传道书里头讲的日光之下没有心事，讲的日光之下就是指太阳底下的这一段人生这一段，可是其实呢这只是第二段而已，还有第三段，那才是就是比因为它的长短差距太大，所以呢圣经说真正的生命是指过了那个隐形的墙之后的那一段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，因为那是到永远，好到永远，坏到永远，对，那是永恒的那段。所以呢，耶稣来救我们，他当然会顾我们今生这一段，因为你还要活嘛，对。可是呢，他最顾的是永恒的那一段，是永恒的那一段，因为那是永远的。那你说永恒到底有多久？你说永恒到底有多久？我们常常讲永恒，永恒也不太去想，就永恒就永恒，没有去意识它的长度。对，那有一个人呢，他就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永恒究竟有多远呢？他说是这个，就像这个样子，如果地球有一只蚂蚁，哈，每一次呢背地球上的一粒沙，然后爬呀爬呀爬呀爬到月球去，假设地球跟月球之间有一个桥可以过去，他就爬爬爬爬到月球，把那粒沙放下来，然后他就再爬爬爬爬回地球，背第二粒沙过去，等到地球的沙给它全部都运过去了，永恒还没有过完，永恒还没有过完。那你们现在开始对永恒的长度有一点点感觉了吧？哈，有没有一点感觉？那个是永恒。所以如果跟今生跟永恒比起来，是不是一眨眼一刹那？是不是比一眨眼还要一眨眼，比一刹那还要一刹那？弹指之间这一生就过去了。所以在诗篇里头，摩西写了一首诗，他说我们这一生啊，他说好像早晨起来晚上就像草一样，早上开花晚上就枯干就凋谢，好像已睡的一惊啊，你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才睡怎么就醒了，好，有些时候才睡啊，所以当你在睡觉的时候那个时间的过去就没感觉，然后就像水泼出去，像泼出去的水，你哗啦水就泼了，一声就哗就过去了，哎，所以他说就这么短暂，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就如飞而去，这是这一生。对，那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生的话呢，我们就努力吃好，努力穿好，尽量过好日子。可是如果这一生不是，可是人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话，我们就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。要往那堵隐形的墙之后，为那段路铺，为那个铺路，为那边铺路，对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很多信了主以后还没这个思想，很多人信主是信主的，可是他是为今生在信主，可是耶稣却不是为你今生来降世，耶稣来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受那么多的苦，那么大的羞辱，不是只是为你短暂的这一生，对，只为短暂这一生呢，我们不配得耶稣天上的儿子、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死，他是为永恒，对，所以就是整个的信仰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主？好，有些人认为说信宗教无非是劝人行善，所以都是讲的是就是行为的问题。有些人呢，宗教无非是劝人行善，哈，听过这个话吧？对，可是善是劝不了的，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，怎么劝都劝不了。你坏脾气，你叫他好脾气，你劝一劝他，劝得动吗？你越劝他越要生气，对不对？你小气人劝得动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吗？没办法的，对，这个东西是生命需要改变，哈，所以我们讲到说呢，所以耶稣来呢。耶稣来的作用呢，有几个作用，是为了把我们的，为了救我们的灵魂。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说，人死了以后面对审判吗？那为什么？那审判根据什么审判呢？审判什么呢？根据上帝的标准， 道德标准，因为我们上帝造我们，他有道德标准，他对我们有个道德要求，不是说造我们以后就随便你怎么过日子，随便你随便你，不是的，他管着的，他看着的，他是记录的，我们一生所做的，我们一生所说的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态度，他都记录下来的，一个人一个录影带了，到时候放给你看。所以呢，他是根据我，他审判我们的五方面，一个就是我们的言语，我们这一生所说的都录下来的，好话坏话，柔和的话，凶暴的话，全部录下来，一个字都没漏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态度。我们现在录像机，现在录影机呢，现在科技只能录声音、录影像、录动作，可是你思想它不能录，你里面隐藏的动机它录不出来，态度可以照得出来，可是天上的上帝的录影机、录像机呢，从思想到我们的动机全部录下来，对，然后用是根据什么标准呢？根据上帝的标准，不是中国的律，不是台湾的法律，不是美国的法律，不是古代的，不是现代的，是根据上帝的法律。那上帝的法律有多高？道德标准有多高呢？那是高标准，而且他，你世风怎么日下，他标准不降低，对，他永远的标准都是那个样子，因为他不改变，我们的上帝是不改变的，高标准。好，那高标准是多高呢？举一个例子，言语方面来说，他说你们个人要弃绝一切的谎言，好，你们要弃绝一切的谎言，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。谎言呢？那这个谎言什么叫做谎言呢？与事实不符合的就叫谎言。夸张是不是谎言？我们夸张是不是跟事实不符合？对，过度恭维人是不是谎言？对，吹牛当然是谎言了。对，好，善意的谎言是不是谎言？还是谎言呢？恶意、善意都是谎言呢。所以你就言语这方面来说，你说我们有谁达到？有谁达到完全不说谎，完全不夸张？对，没有办法。可是上帝标准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在对待彼此、对待人上，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。你先想一想，你有一个你最讨厌的一个人，不要，就算没有恨也很讨厌。你想一个这样的人，然后你再想想看，你有没有爱他？爱他的话，不是喜欢他。神没有要求我们喜欢，神要求我们爱。爱是一种行动，你对待他以爱的方式，以爱为原则来对待他，是一个怎么对待的问题，不是感觉。有些人你是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他的，神也没对你这个要求。哈，神爱世人啊，神爱世上每一个人，可是你想神会喜欢每一个人吗？有一种人呢，我们中国人说鬼见愁，连鬼看了都害怕，都连鬼都讨厌他。所以呢，有些人是没办法喜欢，可是神说你要爱他。对，所以你自己想一想看，想出一个人来，哈，然后你有没有爱他？有没有照神的心意对他好？你想一想，然后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做到？哎，就对人这方面来说，是不是这个我们就做不到？对，还有思想这方面来说，我们的心思，哈，你说我们心思是不是完全的纯正呢？好，我们上个礼拜读启示录第一章，讲到那个约翰呢，使徒约翰在天上看到耶稣现在的样子。好，他耶稣现在样子不是像那个时候降世为人那个人的样子，他现在天上的样子是复活以后呢，他在天上做王的样子。做，然后他说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头与发皆白，像白毛，像羊毛，像雪一样。那我就在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个人的体会。我觉得我们说头发，我们说三千烦恼丝啊，所以头发呢，我就想说，这个是我们的思想意念。好，它每一个意念都是洁白的，神的每一个意念都是纯正的，都是洁白的，都是透亮的，都是光明的，都是可以敞开来的。哎，没有一个思想意念呢是见不得人的，是不愿意人家知道的。那我们能不能这个样子？我们的思想是不是都这个样子？有一点呢，我用一个方法来试一试，你就知道。假设现在有一个录影机，有一个投影片，这个投影片呢，能够把我们的思想放映出来。好，哎， 方言五分钟，你的思想你愿意吗？五分钟就好，啊，你愿意吗？啊，只要把你的思想放映出来，五分钟，经过你头脑脑子里头想的每一个思想都印出来的，都放映出来，你要不要？你肯不肯？啊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一个批评人的思想出来，对，哎。然后我们就听到的时候，一边听到一边就开始在想啊，想今天下午回去去买菜啊，晚上要煮什么。明明在听到，为什么在想这个呢？你这个思想放出来给牧师看到，你知道牧师是蛮不高兴的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时候不一定是邪恶的思想，可是是不合宜的思想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些人还会想一些污秽的思想，不小心还会有一些这个东西，对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的思想呢，就说光五分钟放给人看你都不愿意，那你这一生的思想放给神看过得了关吗？过得了关吗？完全过不了关。
看严谨，
哈？
看严谨。
问题是，这不是严谨，这是标准，这是上帝的标准，对。所以呢，如果上帝根据他的这样的标准来审核我们的话。好，然后凡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就叫罪。对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不完全啊，有点过犯啊，有点错误啊。可是圣经不说不完全，不说错误，不说软弱，他说这个叫过犯，这个叫罪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圣经里头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？我们很多人听到这个话，如果跟人家传福音，我们都不敢讲这句。以前人家跟我们讲，我们也很生气。好，你凭什么说我犯罪？我奉公守法。对，我是贤妻良母，我做事都是凭良心，基本上我是个好人。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？基本上我是个好人，哈，脾气大一点没有，脾气是大一点，嘴有点口直心快，可是基本上我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基本上你自己看自己是个好人，可是根据上帝的标准来定的话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犯罪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天，因为我们的灵魂是要我们这一生，我们为我们的一切所行所言是要交账的。好，我上次跟你们讲过，讲到灵魂呢，讲到我们说灵是来感应神的那部分，那魂是哪一部分呢？魂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，还有一份呢，就是我们的意志，自由意志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呢，特别给人一份很尊贵的东西。是他有的一份东西，他把人造的跟他一样，好，那一份东西是什么呢？叫做自由意志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他给你自由来做决定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呢，我们说好或不好，要或不要，都是一个自由意志在运作。好，花草树木就没有自由意志，好，常绿的就常绿，好，会掉叶子的到秋天它就秋天冬天它就掉叶子，由不得它选择，它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可是我们人呢，上帝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，可以选择要行善或选择或行恶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的行为都是我们用自由意志，照着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做的一个选择。因为有自由意志，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。对，你不能说是他逼我的，他逼你的也是你接受他逼啊。对，人家拿着枪，哈，对着你，哈，说要你去做一件坏事，你后来被抓了，你说是他拿枪逼我的，可是你也可以选择被他打死啊。所以你选择活嘛，所以你选择行恶嘛，你也可以选择死而不行恶，不是有一个选择嘛？对，饿了，你说我没办法，我饿得半死啊，我不偷怎么行啊？快饿死了呀！哎，那你也是一个选择，你选择饿死还是选择吃啊？对，对，所以就说每一个行为，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行为呢，都是一个选择。对，所以就说呢，因为是我们做的选择，所以我们对要对我们这一生的行为，这一生所行所思所想负责任。那这个就是审判。好，那审判的结果呢，我们现在如果按照根据上帝的高标准的话，全部都是有罪的了，全部都是有罪。那有罪的话呢，有罪又怎么样？我们说有审判就有判决嘛，有判决就有执行嘛， 你不能说老开庭老开庭不判决，总再拖太久最终也要判决。好了，判决的结果呢，关五年他就一定要去关五年嘛，可能没有马上到监狱里头，可是总要去嘛。所以如果神有审判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都会碰到那堵隐形的墙，然后死了怎么样呢？很多人就一死百了啊，死了就死了还能怎么样，他死后且有审判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，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，很多特别是灵里面的事，死后的事我们真是不知道，可是有圣经我们就懂。好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神定了一个日子要审判我们。对，那关于这个的话呢，关于这个审判的事呢，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，翻到启示录二十章，如果有圣经的话再看，没圣经就听没关系。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是启示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圣经呢66卷哈，第一卷叫创世纪，是讲世界的开始，人类的开始，还有人怎么犯罪。好，然后最后启示录呢是讲到，是启示到将来这个世界的结局，包括魔鬼的结局，包括我们人的结局。好，那二十章呢，20章11节到15节哈，有圣经的就有带圣经来的我们就一起念。这个是约翰，使徒约翰在天上耶稣给他看见的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好，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审判是怎么审判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与坐在上面的就是上帝，是耶稣哈。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在无可见之处了。那这个呢，这句呢就是跟其他的经文来对照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讲的呢，就有一天好，耶稣已经来过一次了，那是第一次来，好，是降世做人，可是他还要再来第二次来。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有几件事情会发生。一个呢就是天地要毁灭掉，就是你眼睛看得见的这个有形质的物质的世界要完全被毁灭，又会被火毁灭掉。好，而且一个大响声就毁灭掉。以前他们以前的时候，2000年前一定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世界这么大，怎么可能哗响声火就烧掉就全部毁灭？可是我们现在看，可能不可能？这个世界一刹那一个大响声，然后那个就融化掉，它就有物质的是融化掉，对，那是高热到一个你这个人就融化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？可能。对，现在就变成可能，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。好，然后所以他说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在无可见之处，就是照着彼得后书所说的，这个天地已经没有了，这个世界已经被烧掉了。然后我又看见，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。所以你知道死呢是肉体死了，可是灵魂还在。死了的人呢，那一天呢，都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。然后他说有案卷展开，这个是档案呢、啊，这个案卷就是 files 档案，好几卷，好打开了。另外有一卷呢，有一个案卷呢是一卷，这一卷呢叫做生命册，好。然后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，就是一摞的案卷呢，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按照这个案卷，也就是这个案卷所记载你这一生所行的，包括思想包括言语受审判。然后呢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管你是怎么死的，是海难死的呢，是那个是土葬的，是火葬的呢，反正死人都要站在基督，都要站在那个宝座前。好，然后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两次说了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然后最后呢，最后是怎么样呢？他说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这个火湖是什么呢？火湖就是地狱。耶稣讲地狱讲的最多的不是别人，是耶稣说的。耶稣说那个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所以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一个肉体，可是灵魂是有感觉的。我们不是讲说有些时候心灵很痛苦嘛，那是灵魂的感觉。
请问一下啊，你到神审判的人是从母腹胎中 出来就开始算，还是您长大成才？小孩子都什么事都不懂。
他们如果小孩子很小就过世的话，基本上他们是
从几岁开始？
有些人说12岁，我不晓得，只是我不晓得。可是每一个人的心理年龄、心智年龄的成长不太一样。有些人可能你譬如说，有些头脑不清楚的弱智的，或是说那个蒙古症的，他到50岁也还是像小孩子一样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我想跟心智年龄有关系，神知道该怎么做。对，可是很多小孩子如果他很小，就夭折了，就过世了，他就直接到主那里去。对他直接就到主那里去，他不会，他审判他，因为他那个太小，还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，因为他太小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讲到说，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，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，就丢到火湖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呢，只是圣经的一段话，可是有一天我们就会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面。有一天这个白色大宝座，圣经所讲的白色大宝座就会在我们眼前。那这个凡是死了的人都要站在那里，就是信的不信的，中国人、外国人、古代的人、现代的人，所有的人，好人坏人都站上去。对，那如果按照审判，按照神的高标准来审判的话，其实没有一个是可以说是没罪的。审判的结果大家都有罪，可是下地狱呢，不是有罪的下地狱，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下地狱。对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假设有一个天使来念生命册上的名字，我们就开始注意听了，有没有男女，就开始听有没有陈男女。对，好，爱爱呢，杨月爱，有没有爱爱的名字？如果听了2个小时还听不到你的名字，你就开始冒冷汗，你就开始冒冷汗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呢，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现在活在世上，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很重要，搬家搬哪里呀很重要，好，考公民啊很重要，对，好，结婚很重要，升迁很重要，找工作很重要，好，儿女对我好不好很重要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，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。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你就 safe 过关；名字没有生命册上，人家再说你是好人也下去，你再有成就也下去。对，嘿，你是一代的枭雄也好，英雄也好，都下去。对，所以就是生命册。对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信耶稣的话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在约翰1书第5章12节，他说人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神的儿子就是你的生命册，你名字在生命册，你得有生命，你的名字才会有生命册。我们现在都有生命，可是我们现在有的是短暂的生命，不是那个从神来那不朽坏的生命。可是当我们有神的儿子，就是耶稣，好，你有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有神的生命，那你的名字自然就在生命册上。对，哎，所以就是说信耶稣呢，就是接受耶稣。所谓信耶稣，不是光脑子里头同意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，不是头脑的一个知识，而是根据这个真理，根据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就表示对国内的人就说有一位神，对台湾的人就说只有一位神，你知道这个差别吧？我们台湾神很多啊，你再多一个神也不算什么。可是对台湾的人来说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意思就是说只有耶稣是神，只能敬拜他。对，所以对我们台湾来的，你如果同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你家里头偶像还留吗？你还逢庙就进就拜吗？对，你还去算命吗？还去占卜吗？对，这些都没有了。对，这些就都应该就要离弃一切的偶像。可是对国内的，好，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说没有神吗？对，你就必须相信是真的有一位神，这个神不是别人，就是耶稣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呢，耶稣是基督，意思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救主就是说他来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罪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这是不争之实，这不用争的，大家都知道。你只要有一点点亏欠感，有些时候哎呀想起一个事情里面感到亏欠，那就是你的良心在跟你说你有罪啊，对，良心有点不安，你有罪啊。所以我们自己都知道，我们常常会，我们不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，可是我们会同意我们是不完全的人，可是不完全就是罪了。根据上帝的话，用上帝来话来说，就是有罪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还不是法律规定的那个罪，而是上帝规定的那个罪。对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都就是有这方面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，那救什么呢？其实他救我们最主要的还不是救我们脱离贫穷，还不是救我们脱离疾病，他最重要的是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罪。那这个罪的话呢，讲到罪，这个笔啊在这里，讲脱离罪恶，耶稣来救我们。他既然是救主的话呢，你如果需要一个救主，就是表示你在一个危险的状态底下，需要被拯救的状态底下。那我们到底需要从耶稣来救我们，从哪里救出来呢？其实就是的，圣经上说他来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来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对啊。那这个罪恶其实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我们犯罪的，我们犯了罪的行为，行为上有罪，好，就是，然后，可是我们之所以会犯罪，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呢，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罪，好，我们通常就一般就说罪性，就是我们里面有犯罪的倾向，或者是说呢，有犯罪的基因，对，我们从父母承受基因，我们的父母基因里面有犯罪的倾向，对。所以我们承受那个基因呢，就有罪的倾向在我们里面。然后我们一旦有这个罪的倾向，你一天一天活着，你就开始犯罪，罪的行为就有罪的行为出来。好，所以耶稣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话呢，他不能，他这个就是脱离这两样。那这个罪的行为呢，因为你只要有罪的行为呢，就必须受罪的刑罚，罪的刑罚。那罪的刑罚就是罪的后果，好，那罪的后果呢，有一种呢叫做现世报，就是现世的，现在你就尝到那个苦果的。有一个是在审判的时候，那天一笔是跟你算总账，这个叫火湖，就是下火湖，就是地狱，我们的灵魂就下到地狱里面。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罪的刑罚有两部分。好，这个罪的刑罚，你譬如说现世报，譬如说举一个例子，你偷人家的东西啊，你偷啊，偷了可能你就可能被抓呀，被抓的话你就会被关呢、啊，对，好，那有一种罪呢，是你不至于触犯国法的，就是你就很小气啊，你小气你没有偷啊。可是你该给人家的不肯给啊，你很小气的话，以后你遇到困难人家要帮你嘛，你怎么对待人人家就怎么对待你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以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要理你啊，对，你脾气坏啊，大家闪你闪得很远啊，你到老了就当孤独老人啊，对，父母就儿女都怕你啊，对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这个就是你凡是所有的罪都带有一个苦果在后面。可是有些苦果是现在你就可以尝到，有些是将来一起算总账，对，好，所以呢，耶稣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呢，就是怎么样？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，我们罪所需要受的刑罚，耶稣替我们承担过去，对，然后呢？这个是一个。所以当我们如果人家跟你传耶稣，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是一般人，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，不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师，不只是这样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从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主宰，他为我们有33年半的时间成为一个人，好，加上人的身体，好，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这是上帝救我们的办法。然后你如果听了你也觉得哎呀，你信，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你也自我意识到，你也承认你是个有罪的人，同时你读了圣经，人家跟你讲将来有审判，你听了也相信，你里面有战经，你就说好，然后你也知道说呢，我们唯一的能够脱离我们的罪， 唯一的办法就是信耶稣，上帝没有用别的办法来救我们。很多人呢、啊，有很多人会有一个观念，说中国人呢、啊，反正是中国人呢、啊，你就是要信佛教啊，好，然后将来你要修啊，念佛经啊，行善事啊，将来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，好，那阿拉伯的人呢，那边的人呢，就是要信阿拉，哈，然后呢，印度教的印度就信印度教。好，然后我们说无法，就是到最后呢，就是到最后都到天上去，好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条路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人自己想的，因为是这样，对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只有一个人类，我们人跟人是这样分，有印度人，有美国人，有白种人，好，可是对上帝来说都是人类，好，就比如说我在这里教课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班级，对，我如果给你们 homework 的话，作业的话，我就给郭姐妹是哪一份作业，给爱爱的是同一份作业，我如果有一个规定，我如果有班有班规，校有校规，班有班规的话，我不会给黎弟兄一个班规，给 Samson 另外一个班规，是一样的规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然后呢，如果犯错了，触犯班规了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一样的办法，一样的规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只有一个人类，上帝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，就是耶稣。上帝对人类设定了一个拯救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救我们将来可以不用下地狱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信耶稣。只有这个办法，然后呢，耶稣神只派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孽，没有一个宗教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呢是有人来替你承担罪的，都是你自己想办法，你念佛经啊，你行善事啊，你要这样啊，你要那样，你自己想办法救你自己。可是基督教呢，不是自力救助，不是自己的办法救自己。是他力，是用外面的力量，是用神的力量来救我们，我们没办法救自己，对，是神来救我们，对，所以我们只能谦卑的接受神的拯救。你如果说我自己有办法，我靠自己，哎，我自己想办法，那就没办法，哎，所以这个是只有耶稣，只有信耶稣这一条路。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把我们的罪担过去。当你决定你信他，接受他做你的主跟救主，好，他一旦你若一旦相信耶稣是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就应该敬畏他。你一旦相信他为你死，他为你降世做人，他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你受这么多的苦，要救你脱离地狱，那你就当为他而活。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他替我死，我为他活，不是很公平吗？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对，那当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知道也认识他是救主，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接受他做救主，不再去拜别的假神，只信这位神，然后为他而活，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耶稣就说呢，那个上帝就说，好，你的罪算是耶稣担过去了，对，你的罪就算是耶稣担过去了，然后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那个时候你的名字就上生命册。对，那通常我们讲为什么要信耶稣，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想，可是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重点，我们一般比较没有说，可是今天我觉得一定要讲，就是耶稣来救我们，来脱离罪恶，可是这个罪恶的苦果当然就是下地狱，可是这个罪恶还有一个更大的苦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使我们与神隔绝。与神隔绝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往断掉了，断线。对，起初神跟人，神造人的有灵魂体，这个灵这一部分，有神造人有灵这部分呢，是让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往来。对，为什么神要造人呢？而且要把人造得像他呢？因为必须像他，跟他同，有点他是造物主，我们是受造的。可是他把他的气吹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跟他之间有相同的东西。相同的东西呢，是为了让我们跟他可以来往。 对，所以神有一个需要，神有一个什么需要呢？神有爱跟被爱的需要，他造我们成为他，成为承受他爱的对象，他爱的对象，他造我们，他也希望我们来爱他，他要我们跟他来往。可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死了，罪使我们的灵，我们灵就倒了，倒了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就断线了，我们说电路断掉了，你感应不到他，你没有办法跟他相通。对，所以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的结果就怎么样呢？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。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呢、啊、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不是我们人的良善哈、啊。
是不是在生命册上把名字刷
了？那个就没有，那个是还没写上去的，不是刷下来，是还没写上去，信了耶稣才写上去。对，所以就说与神隔绝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跟神来往哈，是透过我们刚刚讲到有灵嘛，哈，灵魂，然后魂，还有体哈。那起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灵，这是我们有人的灵，可是还有神呢、啊，好，神也是灵啊，所以我们要跟这个神来往，他是灵，你必须靠着灵跟神的灵来往，跟他相接，好像电线接上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来往相通的，神的一切的丰富，他的一切的美善，就在来往当中就输入到我们的灵，然后从我们灵就输入到我们魂，就输入到我们的体。对，好，所以他神是爱，好，神是爱，所以借着我们跟神的来往的时候，神的爱就输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爱神，我们就可以爱人。神是平安，那个所有的平安都在神那里，我们跟神来往，神的平安就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会老是惶惶不安，老是沉重，老是担忧，老是懊恼。对，想到过去呢，就觉得哎呀捶胸，不能原谅自己，想到别人对不起我们地方就很气很恨，这些都是不平安。对，可是神就是平安，平所有的平安都在神那边。我们这个人是生来中空的，对，我们不是本身就有所有的爱呀、啊、所有的平安了、啊、没有。可是我们这个人被造呢，是可以承受神那边的东西，神的平安，神的良善、喜乐、公义、好智慧，就可以一路输进来，一路输进来。就像你一个电的话，你本身没有多少电池，可是你接上你插你的插，像我们用电脑，好，你把插在电脑插上的话，电就源源不绝的过来。对，可是你靠你的电池就最多八个小时、六个小时，哈，有些一个多钟头就没了。也有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呢，神要我们跟他靠着这个灵呢，跟神的灵来往，一直来往，一直来往。这个来往不只是有聪明有智慧，好，更主要是一个爱的交流。神要我们跟他来往，神有一个我们跟他来往、跟他相亲相爱的需要。对，可是当我们这个灵没了，这个灵倒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灵倒了。我们跟神之间就没得来往，对，然后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思想这部分就开始歪掉，就开始错乱，然后我们的意志就开始要么就顽固，要么就薄弱，意志薄弱，好，我们的情感情绪这方面就乱，就不健全。有些人很急躁，有些人呢很低沉，有些人很多害怕，有些人很多的忧闷。对，这个都是情感情绪方面的错乱，坏掉了，人就整个的坏掉，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有疾病，有软弱，对，就坏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信主呢，就是这个信主，我们一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有几件事情发生呢？就是第一呢，我们就因为信耶稣就被称为义，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就是神算你是好人了，神算你都对了，对，神算你都对，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就有点像我们的考，我们在考人生的考卷，好，我们的考的成绩很差，30分、40分，耶稣100分，唯一得100分的就是耶稣，所以当你决定接受耶稣做你的主跟救主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“好，香娟，你把你的考卷不管几分，写上我的名字。” 然后耶稣呢就把他的考卷写上的名字写梨香卷，然后耶稣就拿了你的考卷去受处罚，你就拿了耶稣的100分得奖赏，不仅不受处罚，而且有奖品。那个奖品是什么呢？神称你是义人，神把你算作是义人，然后呢他就把你当作耶稣，他怎么对待耶稣他怎么对待你，耶稣是他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。
那假如信主在万岁，他那个名字生命册上会不会刷下？
哦，这个一个是称义，神看你是义人；还有一个呢，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名字就记上去了。那称义的话呢，这称义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呢就是你罪得赦免，你的罪都得赦免。然后呢，一个是领受圣灵。领受圣灵就是上帝的灵，好，所以称义不是我们称义，神被称我们为义，不是光罪得赦免，不是光不用受处罚的，罪得赦免就是不用被打了。可是还有一个是得奖品，100分是有奖品的，那个奖品就是领受圣灵，对。然后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这个同时发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哎，这个都是同时发生的。好，那领受圣灵呢？领受圣灵的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。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的灵活过来，就是使我们灵活过来。我们的灵一旦活过来了，我们跟神的灵就开始可以再通了。啊，跟神的灵在通，所以就说我刚刚要讲的，就是说耶稣来替我们死，哈，来替我们担罪的目的，不是只是叫我们将来不下地狱而已。他不是只是把我们从天堂从地狱救到天堂，那是将来的事。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就把我们从跟神隔绝的这种可怜的光景，带回到与神和好，与神相合。我们跟这个上帝可以重新来交流了，可以相交了。所以耶稣是为了这个来救我们。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因为我们如果有罪的话，我们跟神就隔绝，所以罪一定要处理掉。可是处理罪是一个途径，不是一个目的，目的是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灵里头的相交，对。所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呢，我们就重生了，从头生了，哎，我们就重生。重生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灵活过来了，圣灵进来，我们灵活过来，我们恢复跟神的来往，对。然后我们要跟圣灵来往，我们要感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哈。我们是透过耶稣跟父神、跟天父有关系。我们是透过信耶稣领受的圣灵，好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起初呢，我们跟神呢，原本是。我们所信的神呢，我们信主的人久了以后都会听过这样的名词哈，就是我们信的圣经所基督教信仰的神呢，是三位合起来叫一位神，哈，就是圣父上帝，然后是圣子耶稣。然后就是圣灵，圣灵哈，这个三个合起来是三个，可是合起来就是一位神，好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创世纪第一节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神呢，就是他讲到的神都是包含这三位。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圣父上帝、圣子耶稣、圣灵一起参与在创造里面，还有神来救赎我们，也是神救赎我们，也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以前跟神没有关系，我们以前跟这个三个神跟神没有关系，可是现在呢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跟这个三个跟神三位神的接触点是耶稣。你信了耶稣，有子就有父。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神就成为你的上帝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对，三位一体。然后呢，你信了耶稣，耶稣就受圣灵，对， 所以我们跟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的接触点是从耶稣进入，有耶稣就有信了耶稣得了神变成我们圣，上帝变成我们的父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现在耶稣复活之后回到天上，坐在宝座上，好，天父在宝座上，耶稣在宝座上，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的，使我们对神有个感应的是圣灵。对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跟我们恢复跟神的相交，具体一点来说呢，也可以说是恢复跟圣灵的相交，我们对圣灵就开始有来往。对，就开始有来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，哈，这是我们很需要有的观念。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病得医治，不是只是经济改变，那是切入点，那是可以的。可是耶稣来救我们，有一个很重要目的，要我们恢复跟神之间的来往，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对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像孤儿一样，像弃妇，像孤儿一样，像流浪汉一样，是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。我们跟这位上帝隔绝了，感应不到他，对，我们就开始漂泊，我们就像水上浮萍一样，就像在海里面的那个孤舟一样，在海里面飘荡的船，像空中的飞鸟，就单只在飞的。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有了圣灵，我们灵活过来，我们开始回到父的家中，我们跟神可以来往，我们里面心灵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心灵的满足都从跟神的来往这边过来的。哎，好，我们时间到，所以今天的讲义还是没有讲到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缺乏，我们自己没感觉，我们以为人活着反正就是这样，有很多很多的愁苦，很多的无奈，能力不够，爱心不足，智慧也不够，常常做错的决定，人生呢就是劳苦愁烦，我们以为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看周围人都是这样。可是你知道，如果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恢复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，我们常活在一个与神不住的交流里面，不住的来往里面，我们可以非常的亮丽，我们可以非常的爽朗，我们的生命可以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可以非常的坦然。耶稣，因此你就为了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可以有的那份丰盛，你就来到人世间，你就为我们担罪孽，你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永生不是从这样的生命一路活到底，而是得到一种丰富的生命，就是起初你造我们的时候愿意我们有的那个丰富生命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可想我们，谢谢你想念我们，我们不懂得想念你，可是你不住的想念我们，你想办法让我们跟你恢复关系。现在我们信了你，我们有了圣灵，我们的灵活过来了，我们就开始来与你相交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的渴望帮助我们生命的需要，就是回到父的面前，让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跟你要吃要喝，然后等有一天死了上天堂。那我们趁在今生有生之年，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不住的来与神相交，不住的来与神往来，直到我们的生命跟神是联合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改变了，改变得像耶稣一样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爱，有良善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也为小王还有香娟特别求主你引导他们，在他们的生活里面，在他们的心灵的需要里面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可以感应得到你，因为我们虽然看不见你，可是你是可以感应的神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